好，欢迎回到6月6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又成了新闻人物，他以旅美作家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改编的电影《归来》最近在中国遭到左右夹击，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左派说他迎合西方价值观，恶意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自由派则批他避重就轻，回避文革的真相与苦难。那么有关《归来》的争论背后到底是什么？张艺谋面临的批评反映了今天中国电影和文化的什么尴尬的处境，我们今天来分析一下。好，我们知道最近网上流传一篇原来刊载于这个党建网的一篇文章哈，批判这个张艺谋的这个电影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那么里面还说呢，说他是西方反华势力扶植的作品。宝生，我知道你看了这篇文章，你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这篇批评这个张艺谋文章的这个看点。
首先我想说，这篇文章已经完全超出了文艺批评这个角度，而是从意识形态上施加大棍棒。
嗯，
那么首先我们要指出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在党建网上，党建网是中宣部下边办的一个网站。
嗯，
这个网站介绍说，党建网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亲切关怀下，中宣部部务会直接指导下，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广电新闻出版总局等大力的支持下创办的这么一个网站。而发表文章的这个人是亚洲新闻周刊的主笔，叫做
刘浩峰。
这亚洲周刊呢，又是一个亚洲新闻周刊呢，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刊物呢？据介绍，是由新华社广东分社、中国新闻社事业发展中心供稿，香港卫视旗下的一个大型的月刊，是一种大型的时事性的刊物。
嗯，
所以它已经完全超出了文化批评这么一个范畴，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攻击。
嗯，我想听一下陈贵德先生的意见，你觉得这个文章的看点最大看点是什么？
这个文章最大的看点是说，我要说这个大的趋势，就是说习近平上台以后，特别是最近一些年，最近几个月以来，他已经把过去邓小平的那个所谓的不争论的方针，包括在第一意识形态方面保持某种低调，甚至不谈，而是从国家的一般国家的国家利益、国家的包括经济发展、防止有组织活动这种，撇开意识形态只谈社会管理这样一个说法，而完全改变了。他现在开始成为意识形态进攻反攻的一个态势，这个是过去在包括江泽民时代没有过的事情。
嗯，
所以说他是很大的一个，包括对基督教的这个拆教堂，大家都看出他是进行了意识形态的反攻，这个是过去这个执行多年来的所谓的比较低调的不争论的这样一个方针的一个反驳，他要想某种程度上回到毛时代的这种挑战，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的意识形态已经完全软弱下去了。但是他这样的，因为他意识形态已经失败了，所以他要再挑起意识形态反攻的话，我认为他是加速他的失败。
而且我知道我们现在谈的当然都是左派对于这个电影的批评哈。那么我想听听这个陈晓农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这个刘浩峰的这篇这个长文，批判的不仅是《归来》的这个作品，我觉得《归来》只是一个靶子。实际上，他批判的是更是《归来》背后所代表的一种人文价值观，一种跟西方比较接近的自由价值观。那么，他里面提到，他还批判了另外几位中国著名的作家，包括莫言、余华、贾平凹、王朔和严歌苓等等。他说，这些人呢，都是毒化中国民众，而且是西方要摧垮社会主义的工具。那么，你对这种批评你怎么看？
我想这有两面，一个是我们谈所谓西方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宣传部门制造的一个概念，
嗯，
是个完全胡扯的概念。因为什么叫西方？马克思难道不是西方人？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来的，所以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来的价值观中国应该排斥？那么哪里存在的什么东方价值观？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东西。那么反过来，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用共产党的话语来分析。就这篇文章，党建杂志和中宣部实际上发起了一场对党中央的攻击，而且是用今天党中央的位置去攻击昔日的党中央。
嗯，
他真正攻击的其实是11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历史问题的若干决议，因为那篇决议明确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而《归来》这部片子其实只不过是隐晦地提到了文革中的某些阴暗面。党建杂志如果说要是沿着现在这个路走下去，这党建网如果中宣部不纠正这篇文章，那就意味着刘云山这个中宣部常委中央常政治局常委和中宣部的上司实际上正在秉推动和这个秉持实行一条反十一届六中全会的路线。那这样的话就是和陈奎德先生前面谈到的差不多，现在的党中央不仅仅是在反这个所谓的世界各国共同认同的基本的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而且他反的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这个六中全会以来的所有的决议。
嗯，
这篇文章呢，他把《归来》和1984年前苏联格鲁吉亚共和国拍摄的一部影片叫做《悔悟》相提并论。他说那部影片是西方吹响了摧毁苏共意识形态的号角，那么《归来》这部影片预示这是西方摧毁中共意识形态的集结号。
嗯，
当然这是从意识形态方面，
对，
但是最为可怕最为可恶的是这篇文章还从组织上对前苏共和中共现在的领导人进行了攻击。文章一开头就提到了戈尔巴乔夫，借用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话说，说戈尔巴乔夫是我们一手扶持来的苏共总书记。这篇文章说擒贼先擒王，苏共最高领袖被西方绑架是苏共走向崩溃的关键枢纽。然后几个自然段以后话锋一转，说现在清楚了，戈尔巴乔夫通过反腐
为手段
安插了400多名听命于他的共济会成员担任苏共的要职，那么这是在组织上合伙将苏共推向绞架。文章当然是借前苏联来讽刺中共现在。他谈到如果你要是文学批评或者意识形态攻击，你攻击张艺谋攻击杨歌苓就罢了，为什么攻击戈尔巴乔夫从组织上通过反腐的手段将苏共摧毁，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我想听听何其莲女士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党建网这篇文章还让我联想到就是前不久中国这个官方公布的这个国家安全白皮书哈，把这个西方价值观视为中国面临的这个最大国家安全威胁之一。那么这篇文章其实代表了中国官方一种就是感觉，就是说凡是靠拢西方价值观或者人权观的这些作品人物或者是作者电影，不管你是搞什么的，都是一种对中国的威胁。我想听听你对这种看法的这种分析。
我其实看了党建网这篇文章的标题和部分内容，我就觉得呢，这一次张艺谋的《归来》呢，应该说是一部从传播效应来说是非常成功，因为它有正反两方面的反应。党建网这一篇呢，正好是一种反向传播效应。我们大家都知道，党建网在中国的传媒受众中间，影响不大。只是那个意识形态战线的人可能有时候要看一看。那么就是而且大家对他非常反感。所以传播学中间有两个原理，一个叫做反向传播效应，那么他这个呢起了反向传播效应。另外一个呢就是信息的传播不等于信息的到达，那么他实际上他不能够有效的到达这些受众心里。我觉得呢这样一来，其实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影人，只要作品呢投入到社会上去引起巨大反响，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尤其是引起这个正反两方面的激烈冲撞呢，我认为就是极大的成功。所以呢我觉得这一部片子我个人看呢比那个伊兰那个一次别离那部片子呢其实要好得多。那一部片子是得了奥斯卡奖的最佳外语片，也许这部片子如果张艺谋能让中国送神，说不定还能够冲刺奥斯卡奖。
好，我们刚才都是从这个左派来攻击这个电影哈，我们再看看自由派的观点。其实这个有点体现就是说中国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的一个巨大差别，因为我们知道这部电影在民间引起批评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大家觉得它对反映文革的这个苦难
不够，
反映的不够，而是把这个原著的前面1/4的内容全部省略掉，而弄到1/5。那么宝生你的看法是什么？你看了这个电影？
这个小说500页， 前面很大的篇幅都是谈到了这个主人公在监狱当中，在劳改营当中度过的。严歌苓就说，
对，
如果要是拍这一部分的话，没有通过，没有现在的审查制度的可能。
嗯，
就是而且如果要正面表达这个政治上的迫害、劳改、监狱的话，那么和现在这样一种文艺作品很难被中国这个审查制度通过，这是不可能通过的。严歌苓本人都可以表示理解。而最后一部分就是主人公回到了家以后，发现他妻子得了心因性失忆，连他都不认识了。他经过各种各样的努力都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妻子认识他，知道他就是本人的丈夫。这是人性当中非常残酷的一面。作者抓住了这个，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电影，从某一个角度、一个侧面体现了文化作品的这种冲击性。
嗯，所以你觉得从艺术上来说它是成功的？
对
对。好，陈贵德先生。
我想这个事情还可以从张艺谋本身，他是个很典型的人物，就是张艺谋导演本身呢。张艺谋导演本身大家知道他是有一个非常曲折的经历，过去在80年代初，包括上演《红高粱》，上演后来的《活着》，《活着》后来在中国官方根本就不准他在中国上映，还有很多其他片子，是对中国民间过去的，包括民间的舆论，过去中国的受的苦难有所反应，而且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但是后来大家就通过方导演《英雄》。导演和说那个什么亚洲的
满城尽带黄金甲，
满城尽带黄金甲，还有什么奥运会的导演等等，
对，
的康姆斯导演，使很多包括知识界对他非常失望，觉得他已经转了向了，所以他这个经历是非常典型的。现在这次转折到是归来，一般来说大家一般认为他是张艺谋，除了那个电影里的主角归来以外，张艺谋归来，归回他的本色，某种意义上这个话是正确的。虽然我们对张艺谋可能有很多意见，但是我觉得他这样一种，我觉得张艺谋本身还是有多年的内心挣扎的，包括他过去的这个曲曲折折的过程。
嗯，
所以目前我是还是做某种相当的肯定，对他目前的倾向。虽然对于自由派的某些知识分子来说，觉得这很不过瘾，很不够，但是他能够做这样一个归来，我觉得这个姿态是正确的，而且恐怕是代表了相当多的中国知识界的有些和张艺谋同类型的走过这样路的人的某种共识或者共同的一个倾向。
嗯，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张艺谋这次我很赞同奎德的看法。张艺谋这次通过《归来》这部片子，又归来到了中国影视大众的心目中。这一句话呢，是因为我们看了这个张艺谋这部《归来》的片子的上座率以后，就发现他这个上座率非常之高，创下了这个张艺谋过去这十来年拍的很多大片从来没有打过的记录。换句话讲，不只是知识分子喜欢，而且普通大众也都喜欢。尽管很多年轻一代也患着这个片子里面讲的心因性失忆这种问题，就是由于心理原因而导致对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失去的记忆。这部片子并没有真正把这个失去的记忆揭露开来，因为在中国这几乎做不到。
对，
但是我想略略回到一点前面我们谈的问题，就是随着张艺谋的归来，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这个党内保守的这个左派的声音也回来了，也归来了。
嗯，
是。
现在我闻到了薄熙来在台上说的味道，就是刚才宝生前面提到的。
嗯，
这篇《党建》杂志的文章明显的含有影射习近平的味道。
是，
如果说这篇文章不再被打这个封杀，不对中宣部的这种气势或者说中宣部的这种基调进行打击的话，那么就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说随着习近平最近在打大老虎方面收手，这个背后的左派势力又开始回潮了。
嗯，
所以也许可以说归来从另一个方面它是一个信号或者说一个测试，看看究竟左派是不是回潮，习近平能不能打左派，或者说他自己变身成为左派。
嗯， 好，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左派打右派在中国是过去十几二十年来一直存在的，从包括毛于轼被围攻，还有什么自由派作家张成鹏被扇耳光等等，这种事儿在中国是非常多。那么也就是在薄熙来下台之后呢，稍微的平息了一点点，但是现在确实又有这个回调。刚才宝生提到这个建党网党建网这篇文章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那么青莲你是怎么看的？
我真的觉得不要过分解读，因为根据我呢对这个党建网还有学习时报等过去五年的文章的追踪，他们经常有一些非常奇特的理论，但是这些理论呢其实可能只是代表了党内某种意识形态警察的看法。其实在这个实务部门，就是比如经济部门呢，还有就是目前在主流的那些文化工作的官员呢，他们可能还不完全是这样看的，不完全这样看，所以呢有好多东西呢也就是在他们那个小圈内热闹一下，对社会层面的影响呢没有那么大。我同样来看这一篇文章。
好，陈国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下，我们知道就是说很多民族都是用电影来愈合或者反映他这个民族的深刻的这种创伤哈，包括比如说像俄罗斯的二战电影，还有美国关于这个犹太大屠杀的电影，都是这方面的。但是中国在反映这个民族创伤方面，不管是文革还是二战等等，作品非常少。那么即使有呢，往往也不成功。你觉得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再回到这个电影作品来看，就是光是把这个责任推给电影人是不公平。
从外在可以从外在的原因和内在的原因两个部分来分析的话，外在的原因当然是中国的审查制度，那这个没有问题，就是说它有些东西深刻的反映中国人的灵魂演变，这些东西基本上是出不来，这是和因为外在的那这个反映灵魂深度，它一定会涉及到政治的，这个没办法的事情。另外一点，但是最重要的，包括在中国长期的洗脑过程中间和长期的驯化过程中间，一般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深度，他因为没有成这方，因为这个思想的深度要通过不断的磨练、不断的撞击、不断的对抗，才会深化下去。如果没有这种外在环境，你自己单名师独享，而且缺乏一个表现的
空间，他
没有生长空间，他不可能生长出来。所以中国的那个文化环境使得中国出不来一个非常深刻博大的这样一个电影作品或者是作家等等，很难。
老师，你的看法？
文革之后呢，中国出了很多非常有深度的作品，当时被官名叫做伤痕文学。那么张艺谋的归来有很多人说是新伤痕文学。中国为什么反映文革还有其他大跃进等等共产党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苦难的这些个文学作品很少呢？是因为第一，中国现在存在着非常苛刻的非常严酷的文化审查制度，第二是中共现在对文革对六四患了一种集体的失忆症，因为他们认为把这些事情封住不去谈这些事情对中共的统治最有利，所以他们是有一种集体的失忆症。现在张艺谋通过他的归来能不能打破这种集体的失忆症？因为最近这些年来我们看到中国的左派势力就像你所说的又卷土重来，像为毛泽东为文革歌功颂德的人大有人在。张艺谋这部作品现在出来也是打破他们这种局面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那么你们刚才两位都提到这个政审对于中国出这个好的作品的这个约束哈，那么我想确实是对于文革你是适用的，但是我想就是哪怕是对于二战这种不太涉及政审的，还是一个民族很大创伤的，中国还是很难出这个作品。还有我这联想到比如说一个著名的导演，台湾导演李安，他拍的很多作品从当中的推手、喜宴到后来的一些作品，其实他不见得涉及政治层面，但是他对人性的探索还是非常的深刻。那么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一点，中国大陆导演做不到？我想听听程晓农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您主持人谈到的这个角度很有意思，就是中国大陆前面一半谈的是关于二战的问题，二战片子，中国的二战片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经常背离历史真相，但是最近十来年稍有改变，就是开始肯定国军在二战中的主要作用，而且相对的让中共过去吹嘘的中共八路军新四军独立承担抗战的这个宣传呢多多少少有点这个取消的作用。但是另一面， 如果从探索人性的角度来讲，在共产党国家其实也有很多成功的探索人性的片子。比方讲，我们知道在波兰有很多出色的导演拍过很多这个在共产党时期的探索人性的片子。
嗯，
但是我想中国之所以这方面不太成功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从导演本身来讲，他们的文化素养没有达到这个欧洲国家一些导演的这个文化素养的层次。
嗯，
他们对价值观对人性的理解比较中国的大众化，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中国的影视大众很多人也缺乏这样的这个鉴赏能力，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层次也比较低。用中共的话讲来，就是中国人有饭吃就行了，活着就够了。
嗯，好。
那么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这一次归来放映过程中，这个很多电影院里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年轻人根本不懂文革的存在。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个陈道明问这个女主角，你认识我吗，这是一个令人心酸的一个问题。但是年轻的观众会在这个电影场里面哈哈大笑，觉得好笑好玩。这就是中国影视业没有办法正常发展的原因，因为中国社会被扭曲了，道德观价值观被扭曲了。
嗯，道德观价值观的扭曲，何先生女士，那么从整个民族反思的层面来看看，我觉得中华民族在反思历史、正视历史方面有一些哪些值得自己在反思的地方，你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这个反思历史很简单，就是受制于权力，因为权力呢不让大家反思。你刚才提到这个二战的问题，二战的问题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希特勒已经死了，他不能再压迫别人的反思，而中国共产党呢，还在统治着中国。从1921年以后的历史，他严厉控制着他的那个诉说方式和诉说调门，以及哪些旋律应该弘扬，哪些的应该隐蔽。嗯，连这个1921年以前的辛亥革命，还有晚清那一段历史，他都要按照自己的模式来叙说。这一点呢是中国面临的，中国导演文艺创作面临的和这个欧洲还有前共产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第二点呢，就是陈小龙先生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受众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电影导演还有文艺创作者还要媚俗。媚俗呢就是要满足这个受众心理。我们知道中国60%多是农民，还有一些是小市民，他们那种比较低俗的那个文化品味呢，就塑造着中国的受众市场。所以张艺谋过去呢，从80年代到90年代一直到现在，走的是开始是一种自主创作，后来是媚俗，现在嘛是这一次归来的，实际上是他和陈道明这一代已经年届60的这个电影人的一次归来，就是在这个中国现在的审查制度上下小心翼翼地回避了一些问题，然后呢尽可能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丑陋变态和那个什么的残酷。
嗯，
我觉得呢
好。
刚才那个你谈到了人性的问题，这让我想起来很多。当然好的文学作品都是写人性，李安的作品也是谈人性，但是人性有几个层次。第一个就是大家非常容易理解的悲欢离合、生死存亡，这是一种人性。另外一种是精神上的压抑、精神上的痛苦，这是更加能够揭示人性。而且我认为只有经过巨大痛苦的民族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人性。张艺谋写《归来》可以写主人公这个陆延石回到家以后发现妻子瘫痪了、受伤了甚至死去了，这是一种浅层次上的痛苦。但是发现了自己至亲至爱的人过去越狱出来想见一面，不顾个人安危跑到车站天桥上去迎接他的人不认识他，这给他心理上的这种打击、这种痛苦比他的太太生了病死亡要更为深刻。所以张艺谋能够通过这一点来表现一个民族的这种 人性是难能可贵的。那么美国导演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在纽约看了张艺谋的这部影片以后，抱着张艺谋痛哭，他说的，你这部影片我们犹太人能够理解，为什么犹太民族也是经历过深重苦难的这么一个民族，他们能够理解我们中华民族在毛泽东的统治下所经过的那些妻离子散、众叛亲离，甚至女儿告发自己的父亲这么样一种心灵上的巨大的痛苦。
我想有一点呢，就是说，当然我们从表现出来的情况看，中国的电影作家也好，其他作家也好，或者电影作品好，还没有达到过去包括西方的，包括甚至包括李安先生这样的一个深度。但是没有表达出来或者没有看到，不等于说这些人不存在。据我了解，还是有些作家在深入的挖掘中国的人性、中国的灵魂、中国的。不过他现在不能出来，或者说他那个作品现在还不能面世。甚至我们随便举一个，你看李安的电影《色戒》，这个电影当然挖掘了一些人性的东西，也不错，就是说方面。但这样一个深度，我想中国的电影人有些人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你看李安这个电影出来，中国的大陆包括知识界，有些人都对他所谓的那个所谓的国族主义，就是所谓的不抗日啊，或者说抗日奸细啊，诸如此类的，用很非常肤浅的一些符号来评价这个电影。所以说，不是说中国人弄不出来这个作品，而是说包括客观的环境，包括受众的心理，包括整个的那个文精神环境，很难使得中国的人能够把他自己真正的深入的那些东西拿出来。现在实际上还有人在做，我们拭目以待将来历史
的表现。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政治审查的，还有中国民众的自己的这个素质哈，文化人的素质。那么我想最后再提一点，就是中国这个商业环境对于这个电影创作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我看了一篇陈道明接受采访的报道，他就是说呢，他说现在中国这个电影的一个商业环境非常的急功近利，出不来好作品。那么中国其实现在商业电影商业运作方面其实比以前要好很多，但是在人文关怀上和人性刻画上，刚才我们提到都比较弱哈。我看到曾经有一位美国影评人，他说呢，中国的经济上去了，但是灵魂没有追上。那么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您觉得这个中国这个商业环境对电影造成了什么样负面的或者正面的影响？
我觉得在中国最缺乏的就是对艺术本身的尊重和对艺术的追求，不仅是这个艺术家们自己受到束缚，观众也缺乏这样的水准。那么中国的所谓商业化在电影界反映的最典型就是所谓贺岁片，那么这方面的大家是冯小刚，他拍了一系列垃圾式的贺岁片，迎合的是电视台的需要、商业市场的需要，里面的内容是完全空泛毫无意义。所以我从陈道明最近拍了《归来》以后接受了两篇采访当中，我感受到一点，中国确实还有艺术家，就像陈奎德先生谈到的，也还有他自己的追求和坚持。陈道明是其中之一。
对，
他很强调说他选片子的时候，这个经常要选他喜欢的片子，而不是乱七八糟什么片子都演。那么这里面反映出一点，就是艺术家其实是可以有追求的，他不一定非要媚俗不可。换句话讲，中国这个恶劣的商业环境，这个是可以通过艺术家的努力来适当的改变的。《归来》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看起来它是一个很苦涩的片子，但是它的市场很受欢迎。所以它给中国影视界一个提示，媚俗不是最好的道路，对国家不利，对社会不利，对演员艺术家们也同样不利。
其实媚俗也是可以存在，我们知道好莱坞也拍了很多胸大无脑的电影，非常多这种电影，但是它同时也有很多人性关怀的东西和独立的片子，所以这两者其实可以并存。宝生，
谈到这个商业化，谈到这种利益金钱对艺术家的这种诱惑，这是任何艺术家都很难抗拒的。前些年对张艺谋指责很多，但是令人高兴的是，经过忙了一阵奥运，忙了一系列印象以及生孩子以后，张艺谋先生现在终于能够静下来，用他自己的话说，静下来拍一部好的影片。我希望这是中国一代艺术家对中国社会、对中国文化进行观察、进行批判、进行反思一个很好的机会。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应该具有了不起的社会责任感 和历史责任感。
好，最后听听青年的看法。
我觉得呢，中国人现在这个电影吧，是一个制片人主导的模式。制片人呢，当然就要考虑这个投资效益。投资效益他们做调查的时候呢，是根据这个受众市场，那么受众市场的品味就决定了这些艺术家的取向。应该说呢，年轻的导演可能由于在成长过程中还必须受到这种制约。张艺谋呢不一样了，张艺谋现在是功成名就，而且呢筹资渠道多元化，和陈道明他们都可以比较自主的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要考虑到他们这一代导演呢是60岁这一代和40岁以下的新生代呢的品味不一样，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这种作品呢在中国的市场大概呢也是最后的那个回光返照，只有等到政治环境大的变化以后，这个民族呢形成了一种需要思考过去的历史和过去的苦难，才会有我们期待的这一类的影片大规模的问世。
好，陈国先生，你有45秒的时间。我们知道在西方，这个非主流电影和这个所谓独立电影往往是这个电影工业保持活力和创意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方面哈。那么中国曾经在80年代有过非主流电影的存在，那么今天的政治环境你觉得还允不允许？
现在今天实际上据我所知还是有一些，但是被官方挤得边缘，非常边缘化了。但是他还是有时候极力的推到国际市场上去。我觉得这一支力量不管它多大多小，存在是一个制衡力量，非常重要。
您说的是，
比如现在什么叫做张元和贾樟柯的电影，贾樟柯这个《天注定》，
对，
这些电影都是非常好的电影。但我就最后要补充一句，就是包括张艺谋先生，包括他们主流的，当然和他们的这些灵魂走向有关系，是同时也和一些具体的关系。张卫平就原来他的合伙人，据说是对他的具体的上影响，他过去的就走一段弯路的，有一个具体的原因，我想。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到这儿就不得不结束了。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陈奎德先生、宝申先生、何青莲女士和程晓农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